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2:41-46以及诗篇110:1-7。马太福音22:41，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岂了事，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的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水，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让我们起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今天打开你话语的奇妙。当初你向法利赛人论述基督，今天你借着这一段经文向我们诠释你自己。主，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以及你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基督是谁？这一直是跟随者神指明的问题。耶稣在前面问过彼得这个问题，彼得回答得很正确，他说基督是神的儿子。现在耶稣问耶稣时期教会中的教师法利赛人同样的问题。而事实上，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认识基督，认识主呢？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启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彰显犹太教对基督错误的认识，同时他用圣经来诠释他自己和他的工作。主耶稣在这边一方面彰显当时教会中的假教师法利赛人不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当然更不会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一位基督。另外一方面，基督在这边从圣经中诠释了他自己的人性和神性，并且启示了他作为基督弥赛亚的工作，他要如何掌权和施行统治。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们来看一看经文的本身。 第41节，耶稣询问基督是谁。当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前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提出不同的神学问题来攻击耶稣，他们试图试探耶稣，他们提出了三个对他们自己而言都是困难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记得就是向凯撒纳税可以吗？这是法利赛人提出的关于神国度和地上政权的关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是撒都该人上场，前面是法利赛人提出的。撒都该人提出婚姻的关系和人复活以后的状况。第三个问题，法利赛人再上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而现在轮到主耶稣对他们提出问题，主耶稣挑战他们的神学，主耶稣挑战他们对弥赛亚基督的认识。主耶稣发出了他的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主耶稣把问题当作一个学术讨论的题目，他邀请法利赛人对他们所理解的弥赛亚做出说明。我们都知道基督是希腊文的发音的译音，希腊文是 Christos， 翻译出来就是基督，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Mashiach， 直接翻译出来的译音的意思。而基督和弥赛亚都是讲到受膏者、受膏抹的君王的意思。诗篇23篇讲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膏抹是以色列的君王在正式成为君王的受任典礼上，用橄榄油或加了香料的橄榄油抹在受膏者的头上，表示归属与神、承受职分的意思。橄榄油是象征圣灵。当耶稣在地上执事开始的时候，他受到天上降下的圣灵的膏抹。在五旬节的时候，天上降下来的圣灵，那就是复活的耶稣，他升天成为天上君王祭司受膏抹的事实的见证。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圣灵从天上元首基督的头一直流到基督的身体，就是地上的教会。以色列人都知道基督弥赛亚受膏君王是大卫的子孙，但主耶稣在这边很特别的加了一句，他是谁的子孙？所以耶稣刻意的把他们引导到基督是大卫子孙的这个主题上。当然他们自然而然毫不犹豫的就回答，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耶稣把他们引导到基督是大卫子孙的这个主题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耶稣在加利利执事的开始，在那个时候就许多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特别是耶稣在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前行后随的众人都大声地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马太福音20章19节。耶稣在圣殿外院的时候， 很多的小孩子也喊耶稣为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是马太福音21章15节。那这样子的举动引起了祭司长和文士们的恼怒，所以他们就去质问耶稣的时候，但是耶稣并没有制止否认，而且耶稣还也没有为他们的称呼提出辩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盼望基督弥赛亚的到来，但是他们对基督的期盼中间掺杂着错误的、不完全的教导。他们认为这一位要来的基督只具有人性，是一位像大卫一样人类的君王。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传统犹太拉比的教导。基督是一位人类的君王，他不具任何的神性。他们没有把基督是神的儿子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基督论不但是错误的，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基督论根本就是一种异端，认为基督只有人性没有神性，就是异端。在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中重复出现过这样子的异端，而主耶稣在这边就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43节，耶稣就开始诠释他自己是基督。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主耶稣引用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第一节。耶稣继续问大卫和大卫子孙弥赛亚基督之间的关系。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还称他为主呢？耶稣一方面要指出当时教会中假教师对基督有不完全的认识，他们只认识到基督的人性，却不认识基督的神性。另一方面，正面的基督要听到这一段经文的人回到诗篇110篇中，看到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子孙，更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如何证明的呢？这我们是要思想的问题。不但如此，耶稣也引导我们去诗篇110篇中看到基督自我诠释的一个完整的信息。我们都知道诗篇110篇是大卫的诗篇，整本诗篇150首诗中有72篇开头注明了大卫的名字是大卫所写的，确定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我主是指基督弥赛亚。诗篇110篇的内容是讲到耶和华向基督弥赛亚的宣告，这位弥赛亚就是神向大卫所应许的后裔君王。在圣约，在新约中，诗篇110篇被引用了有27次之多，出现在使徒行传、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希伯来书、彼得前书，特别是希伯来书中许多主要的主题都是出于诗篇110篇。所以诗篇110篇是弥赛亚诗篇中最重要的一篇，因为他讲到基督在天上被设立为君王和祭司的职分， 被赋予权柄，在地上展开和施行他的统治，一直到最后审判和最后胜利的来到。大卫被圣灵感动，耶稣加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大卫，但同时也是圣灵。圣灵是从父神和子神发出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神的儿子向大卫启示的诗篇，或者神的儿子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参与在对大卫的启示中。整本圣经是由许多人写作编辑而成书的，并且同时是在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之下形成的。大卫在他的母腹中就被神拣选了，神塑造了他，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是神所赋予的。大卫也，神也安排了大卫一生所有的遭遇，而神的灵就在特定的环境遭遇中感动了大卫。大卫在他自由意志的驱使下写下了诗篇110篇。不但如此，父神差遣子神成为肉身来到地上，成为大卫的后裔。这一位大卫的后裔现在自己来解释这一篇大卫在圣灵感动下写的关于基督、关于他自己的诗篇。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这诗篇是从神的灵而来的，而耶稣在这里用这一篇诗来诠释他自己，基督的自我诠释。主对我主说，而我们看到诗篇110篇的时候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说也是宣告的意思，同一个字。耶和华的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亚威，而以色列人因为敬畏神，他们不敢直接称呼这个神的名字，所以他们就用主 Adonai 来发音。耶和华对我主说，第一个耶和华是他们也发音作 Adonai， 第二个字主就是 Adonai， 所以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主对我主说，所以就是耶和华父神向耶和华子神宣告。这个宣告是由耶和华圣灵向大卫所默示的，而这个宣告和启示的内容是讲到基督大卫子孙的身份和工作。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件事，第一，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他同时是大卫的主，也就是说基督也是神，是神的儿子。基督把自己大卫子孙的身份和大卫主，也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在这两个身份在这边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耶稣在这边宣告自己的人性和神性。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一点。罗马书1:3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耶稣在这边就已经开始诠释了他自己的人性和神性。从人性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从神性来说，他是大卫的主，他 他是大卫的神，他是耶和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把我们带到诗篇110篇去认识他自己作为弥赛亚的权柄和他自己要如何掌权。我们来继续看，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耶稣用主对我主说，诠释了他自己的人性和神性。而你在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则启示了基督权柄的源头和他要如何掌权。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可以看为是诗篇110篇的总结和序言。接下来的六节的经文是第一节的展开和说明。基督的掌权和施行统治的情况，我们要从诗篇110篇后面的经文来继续的思想耶稣的工作。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脚下。这个你是指基督弥赛亚，我当然是指耶和华。这是父神和子神之间的对话。在耶稣旁边正在听的那位使徒彼得，显然对这里的启示有很深的感动，所以他在五旬节的讲道就用了这一篇经文，而且做了最好的诠释。使徒行传中这样说，第二章三十二节，这是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看到没有，彼得用同样的经文，同样的一节经文，在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证明耶稣已经在天上被设立为基督了。坐在神的右边，在古代的社会中，坐在有权势的人的右边是一种荣耀，晚餐的时候坐在主人的右边是一个尊贵的位置。但是君王的右手边不仅是一个荣耀和尊贵的地位，还表示具有君王统治的权柄，代表参与在君王掌权执行统治的能力和行动中，并且也在君王能力的保护之下。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在复活之后，父神已经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个坐同时也象征了基督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已经进入了神的安息。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就停止行动了，这是指基督在天上执行他的统治，要一直到最终极的安息。 就是但以理书中讲的第七十的七。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也可以翻译为只等到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做脚凳。我们还记得在约书亚记中记录了约书亚叫以色列人把脚踏在已经被打败的那仇敌迦南武王的景象上面。那个时候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这在约书亚记第十章25节，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所以你看到没有，旧约时期的历史事件成为新约时期天上神国度所发展的一个预表。首先，这表示基督在天上掌权执行统治的情况，一直到最后仇敌完全被击败消灭。那么今天我们今天的教会正处于这样子的时期。第二，这是父神的战争，父子神是在父神所赐的能力之下执行统治。而诗篇110篇接下来就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基督掌权执行统治的情形，也就是说神要如何使仇敌作为基督的脚凳。所以让我们继续的看诗篇110篇。诗篇110篇第2到3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这里的第二节的中间的锡安，就是第三节的你的民，也就是神的百姓，基督的教会，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要从基督的教会中彰显能力，在仇敌的攻击中彰显基督的统治。你要在仇敌中掌权，这是我们常常对基督统治所误解和忽略的地方。基督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是在仇敌中掌权。基督是在仇敌的攻击中施行他的统治，把他的国度带入新天新地。今天的教会和世世历代的教会都处于在不同的攻击之中，外在政权的逼迫，周遭文化思想的试探，内在真理教义的模糊淡化扭曲。我们看到这跟启示录23章中的7个教会所处的情况完全一样。而基督的掌权和统治就彰显在教会中的得胜者的身上。第三节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当你掌权的日子，掌权这个字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为能力，或者翻译为军队。所以你看到英文圣经 ESV 它翻译成 On the day of your power， 在你有能力的日子。 NIV 圣经翻译成 On your day of battle， 在你征战 在你率领全军的日子，圣洁装饰唯一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很清楚，这就是神的百姓称义的信心所结出的义的果子的那个白色的衣服，在启示录中我们所看到，甘心牺牲自己，原文是 free will offering， 也就是旧约中的甘心祭，也就是主耶稣一直教导的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也是罗马书十二章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种得胜生活的生命样式。当基督他透过内住在基督徒里面的圣灵，使神的百姓明白神的话，他们就会甘心乐意顺从圣灵而不顺从肉体本性的时候，那就是基督掌权的时候，基督的能力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基督徒就形成一支强盛的大军。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造，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讲到基督除了他征战的职分，他是一个大祭司的职分。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大卫和所罗门也具有君王和祭司的职分，这边的启示就是立约。当然我们很清楚应该知道，这就是指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中的应许。麦基洗德，我们也很熟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是出现在创世纪中的撒冷王，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赐礼物给亚伯拉罕，并亚伯拉罕并向他奉献自己所得来的十分之一。希伯来书解释麦基洗德这样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沙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他超越地上立位祭司，他作为天上的大祭司，他的工作是带领天上地下的众圣徒敬拜神，献上悔改的祭，献上赞美之祭，为圣徒祈求。这些都是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现在就是在参与在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在天上正在敬拜，全地的教会都在基督大祭司的带领之下，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去敬拜那位坐宝座的神，一直到新天新地。我们在启示录四章五章看到这种天上敬拜的情形。第五到第七节，在你右手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 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这边讲到基督在掌权、统治、施行审判的日子，就是从基督复活升天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发怒的日子是圣约末日审判的用语。基督复活升天开始就是末日的开始，也是审判的开始，一直发展到基督再来的最后审判。而启示录就是在描述，以意象的方式来描述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基督是如何在仇敌中掌权的？第七节引用了我们很熟悉的以色列历史，四世纪第七章，基甸要带以色列和迦南地的米甸人征战，神要基甸挑选征战的军队，所以他们从神从22000人开始挑选啊，第一批因为有人惧怕，他们就回去了，结果剩下10000人。然后神要基甸去实验这剩下来的10000人，把他们带到水路旁的水边去喝水。凡是像狗用舌头舔水或跪下喝水的，他就他们站在一旁，只有那些用手捧着舔水的300人才被神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在喝水的时候仍然警醒的，没有放下征战的兵器和行军的背包，而神就用这300个人打败了好像蝗虫那样多的迦南地的仇敌。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表示基督是那一位在更新和坚固的时候仍然保持警醒抬头征战的得胜君王。第46节讲到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他们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法利赛人在这时候发现他们作为教会的领导居然无法回答他们最熟悉的圣经，他们的基督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只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人类的君王，地上政权的君王，他们没有能力从圣经中看到基督的神性，他们也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他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并且以后也没有人再敢向耶稣挑战神学的问题。所有神学的核心都是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基督是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和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诠释他自己。基督不仅是大卫的子孙，基督同时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主，他是耶和华子神，他也是耶和华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基督。不但如此，从基督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他就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并且开始在仇敌的攻击中掌权和施行统治，一直到最后神把仇敌完全击败消灭。 基督的掌权发生在他的百姓身上。这些属基督的人，他们是教会中的得胜者，他们甘心乐意地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他们称义的信心结出成圣的果子。而基督同时也是天上的大祭司，他从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都在天上为众圣徒，为神的百姓祈求。他带领天上地下的众圣徒敬拜和颂赞做宝座的神。神也应许基督在末日审判时候的完全得胜，因为基督是那一位带领着教会的得胜者，在他们被更新被坚固的时候仍然保持警醒征战的得胜君王。我们要如何把这个耶稣的教导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正确的认识圣经中的基督，正确的认识圣经中的基督。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要从圣经中正确的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我们需要从旧约中就看到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事实上，基督的工作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了，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而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教导了我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解释圣经的原则。我们许多的时候只注意到基督在地上执事时期的基督的工作，而没有看到基督在旧约中的工作。我们也忽略了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在新约时期的工作。今天教会中的牧师和教师需要仔细地教导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关于基督和基督工作正确的教导，其实在教会历史中已经被完全的发展出来了。今天我们需要谦卑的学习这些教会历史中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写出来的教义和圣经注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需要正确的经历生活中的基督。我们正确的经历生活中的基督。当主耶稣站在法利赛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也看不到基督一直活在以色列人当中。基督不单是一个神学的论题，基督不是一个观念，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马书八章九节。基督的灵不但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神的灵也在我们生活中引导我们，都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掌权，他要在恩典中透过神的话不断地更新和坚固我们，一直到我们学会不顺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生命新样式。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使我们经历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在我们身上所发出的果效，称义的信心结出义的果子，这就是复活的基督的工作。称义的信心结出义的果子，就是复活基督的工作。你愿意从圣经中正确的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吗？你愿意去学习去认识和顺服主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你当初如何的在法利赛人的面前向他们显现，并向他们诠释你自己，从旧约圣经中诠释你自己，以及诠释你在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你再来，你要如何的掌权。求你施恩典和怜悯给我们，让我们记起你的教导，好在我们生活之中能够想起你的话，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